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关于耶稣复活，是延续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提到第15章第1到第11节，在上个礼拜所谈的第1节到第11节再一次的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的复活是确实的，有许多的证据，包括历代以来许多的圣徒他们都亲眼见过，最多的时候曾经有500位圣徒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保罗也为自己做见证，他说他自己好像是一个早产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个怪胎，但是他蒙神的选召成为一个使徒。那么12节开始，他把整个的主题转到说，从耶稣基督的复活谈到信徒死而复活的事情。当然这两件事情有一个紧密的相关性，但是也并不一定耶稣基督的复活一定带来我们的复活，至少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看。所以事实上在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我想没有人否认耶稣的复活，他们相信，他们也承认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然而哥林多的信徒却有一种很特别很奇怪的一种说法，这是保罗在这边跟他们争论的。第12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边所说的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不是指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指一般的信徒，其他的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然没有话讲，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吗？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有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怀疑。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重复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信徒，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面对人生各式各样的问题，是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要性。所以基督徒所相信的不仅仅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埋葬三天之后复活，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当然到了下一次从35节之后还要再谈到一次耶稣我们复活对我们个人而言有什么含义，包括一个身体的一个复活之后的一个变化的问题。总而言之有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每一位信徒我们死后也会复活这件事情成为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教义。关键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在中间等一下从20节开始，那个保罗就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死是因为亚当带进来的，是因为罪带来的死，是亚当带进来的。然而耶稣基督带来了一个是什么呢？带来了复活，复活是相对于死亡的，因此当复活的时候就把死这件事情就去掉。那么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信了，有一天我们死了，死了以后好像中国人喜欢说了一了百了，没有了，那我们就是被死亡所拘禁，我们在死亡当中永远与神是隔离的。因为我们曾经一再的说过，死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肉体的身体的死亡，另外一个是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是与神的隔离。如果我们死了然后我们与神隔离，那么罪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当我们复活，我们在强调复活的时候，也不仅仅是所谓灵魂的复活，灵魂的不死，因为在哥林多的时代，在希腊的这个哲学环境当中，每一个人都相信灵魂不死的。那么在今天可能也有很多人相信灵魂不死的，中国人也相信灵魂不死的，只是大多数人都变成鬼了。中国人相信灵魂不死，只是只有很好的人可以道家成为成仙，或者佛教的成佛，大多数的人呢不成仙也不成佛就成为鬼。所以我们都怕鬼，都怕死掉的灵魂到处乱跑，所以我们希望死掉的灵魂呢到个地方不要出来。所以你问中国人相不相信灵魂不死，我相信80-90%的人都相信灵魂不死。那基督徒说我们复活是不是灵魂的复活而已，有没有一个身体呢？我们所说的复活不是灵魂的复活而已，我们所说的是带着一个身体。当然有关于身体的问题是下一次要讨论的，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么样一个身体，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如果 你看你要离开世界以前的时候，你是有知觉，是有没有知觉？你是慢慢的死，或者是很快突然的死掉了？如果你是慢慢的死亡，然后如果你现在老了丑了，你就希望将来复活不要这么老这么丑。那如果你还很年轻，那么总而言之，你曾经有一段辉煌的美丽的时刻，你就希望复活的时候漂亮一点。在天堂大概没有美容师，大概不需要美容师。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下一次要谈的，因此今天就不谈了。但是圣经上所强调的复活是的确带着一种所谓的身体的，不是只有灵魂的。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也是强调，所谓的复活不是只是灵魂的不死，灵魂的复活，而是指的带着一个肉体的。正如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身体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可以吃东西的，虽然他的身体可以穿过墙，但是他的身体也的确是有一种所谓的肉体，但是跟我们现在肉体是不一样。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也会带着一个身体，只是那个身体的结构跟我们今天的结构是不一样。那么当然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谈的主题，我们复活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但是这边最主要的12节到第19节，保罗先强调说，你们当中为什么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复活，所有的信徒没有复活的事情会发生一连串的，他说所谓的逻辑上的不合理的状况。因为他从13节开始，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你怎么可能会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不从死里复活？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基督也应该不会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带着完全一个人的一个身体来的，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有人的肉体。如果人不可能复活，耶稣也应该逻辑上来讲是不可能复活的。但是你们都相信耶稣基督复活，那怎么又相信耶稣复活我们却不能复活呢？所以这是第一个逻辑上不合理的。然后他接下来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就是他说，保罗说，我传给你们的福音是包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包括我们信徒能够从死里复活。如果死人没有复活，那我们传什么呢？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是枉费的，是一个空泛的，是一个捏造的，是一个虚谎的东西。我们传什么东西呢？因为如果传一个道理，基督教道理如果只是像一般人所说的，无非是劝人为善。如果是劝人为善的一个道理，等一下保罗会说，那么干嘛我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呢？要劝人为善，然后你自己要去杀头吗？我要劝一个人做好事，要劝到一个地步，我去被火烧死，我去为主殉道被砍头，我去喂狮子，有这样一个道理吗？有这么严重吗？我劝人家为善，人家不愿意为善呢，拉倒算了，不说就是了嘛。因为我们所传的是一个真理，是关于神爱世人，差他独生子为我们而死，然后也为我们复活，我们也带着一个复活的盼望。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传的福音到底什么叫做福音呢？这是一个枉然的。不但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他说连你们哥林多的信徒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在信什么。同样的，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我们在做我们所有的，尤其是已经受洗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也必须反省，那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也是信的是一些枉然的东西。当然你会说，今天有哪有基督徒不相信复活呢？信不信由你。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是不相信复活的，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但是他自称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人不少，在美国来讲，纽约人最多， Boston 是大本营。不相信的话，你到 Boston 街头去找一找那些教堂， Boston 的教堂尤其在哈佛大学附近，你随便逛逛走走，它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写一个名字，也许你不知道这个教派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些教派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信徒。 什么样的信徒呢？自称是基督徒，相信要做好人，但是呢，相信有天堂有地狱吗？不太相信。有复活吗？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No。 圣经是神的话吗？不是。那你为什么叫基督徒呢？他说我是基督徒。你到哈佛大学附近，在 Boston 随处去看，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教堂，他写的一种名词，他通常写的一个 Universalism 是叫做普世得救论的，通常有时再加一个字 Unitarian。 Unitarian 是什么呢？独一神论。什么叫独一神论？就跟耶和华见证人一样，只有父神是神，耶稣不是神。 Unitarianism 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这叫做 Unitarianism。所以它是 Unitarianism 再加上 Universalism。 什么叫 Universalism？ 所有人都会得救，佛教徒得救，回教徒得救，恐怖分子得救，所有人都得救，没有一个人死了。那这怎么叫基督徒呢？他们的确自称是叫做基督徒的。那你要问他信什么呢？那就很难说了。他所信的唯一的就是说，所有人都会得救，所有人都不会死了，那我们要在世上做一个好人，尽可能的做。虽然是这样，有人做了坏人，他也是得救的。你能做好人很好，你不能做没关系，你还是得救的。这叫做所信的是枉然，就说到底你在信什么呢？所以事实上这个教派啊，因为这个发展的历史，这个中间很复杂的过程，我就不详细说了。总而言之，在信仰上有一些人慢慢的偏离了真理，慢慢偏离了真道，慢慢的失去了信仰的根基。当没有这个信仰的根基以后，我们用这样的话说吧，这个信仰本身是很，我们叫做很苍白的，好像没有血色一样的。就说到底信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很虚浮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教会基本上慢慢都变成门可罗雀，没有太多人了。因为说实在，你信与不信有何差别？既然我信也好不信也都得救，我干嘛信？我干嘛进这个教堂？进了教堂又怎么样？反正我信跟不信没有差别，完全没有差别。我要劝人为善，人家要坚持作恶他也得救，那我为什么要行善？我行善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带来什么结果？没什么好结果。那我赶紧杀人放火，反正我也得救。所以你知道到最后固然是出于一个，他们是认为一个好的动机，就是说如果说有人得救有人会灭亡，这不很残酷吗？你怎么会告诉一些人说如果你不信这个真理你就会灭亡？哦，太残酷了。不要讲说，不要这样说，你会得救我也会得救， You are OK I'm OK，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听起来很好，可是慢慢的这个信仰成为一个虚浮的东西。因为不再有审判，就不再有公义，就没有是非，就没有对错。既然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好坏，那为什么要行善？甚至你可以说什么叫做善？难道我把联合国纽约两个贸易大楼炸掉了，那叫做恶吗？在我看来，对某些人看来，那叫做善。所以善与恶也没有分线，所以你就知道最后这个信仰就变成没有什么可信的信仰。这个 Universalism 普世得救跟 Unitarianism 的大本营就在 Boston， 发源地就是在哈佛大学。虽然哈佛大学300多年以前是一个纯正的基督教的神学院，哈佛大学是从一个神学院开始的，那最主要的捐助的人，那个人名字叫做 Harvard，所以用他的名字叫做哈佛大学。他不是创办人，他只是一个捐助的人。所以哈佛大学原来是一个纯正基督教信仰的神学院，后来变成一个大学，可是后来却成为这一种你叫做异端也好，或者叫做一种似是而非的基督教的团体 Unitarianism， 这种独一神论的一个大本营。因此你在哈佛大学附近走走，你会看见很多的教会它会挂着一个牌子。但是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如果没有复活，没有这些真理，我们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 那保罗甚至进一步的说，那我们明显我们为神做见证的也是妄作见证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做假见证，因为我们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告诉你们说我们都将要复活，我们显然所说的所见证的是虚假的。难道我们是骗子吗？保罗的意思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因此这个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整个逻辑上是有一个连贯性的道理的，你不能单独切割来看，就是说我什么都信，我唯独不信我们将要从死里复活。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问题是我是不是从死里复活牵涉到耶稣基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还有我们整个所传的真理，这真理有一个连贯性的，你把一块切掉的时候，好像这个根基就有一个破口，然后这个房子就要倒塌掉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死里复活，当然他后面会提到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死里复活证明他胜过死亡，他胜过罪恶，我们因着他的缘故，我们罪才得赦免。如果罪没有得赦免，死亡就没有过去，死亡永远是你我的一个监牢，我们被拘禁在死亡之中，永远与神隔离。但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带领我们出死亡进入生命。如果没有这个，整个基督教信仰就好像残缺掉了，残破了，基础有问题，那最后整个就垮掉了。所以保罗一再的强调说，死而复活的事情是极端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到了17节他就说，如果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也是枉然，不但我们的信是枉然，我们仍然在罪里面。为什么仍然在罪里面？为什么不复活跟罪有什么关系？是我刚所说的逻辑。人类的死亡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罪才有死亡。罪从哪里来的？亚当开始的。亚当他离开神，他抗拒神，他不愿意顺服神，就带来了罪。那我们所谓信的人能够罪得赦免，从死亡当中脱离，这个跟耶稣基督当然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仍然在一个肉体的死亡以及灵魂的死亡的光景当中。如果我们仍然在死亡中，那什么叫做我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为什么我的罪得了赦免，我却仍然死亡？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罪得赦免，罪的结果那个死亡也应该免掉的，如果死亡免掉了，我必然是复活的。所以他说这个逻辑上来讲，一环扣一环是不能断掉的。如果复活是没有，就表示我的罪没有得赦免，那没有得赦免，那耶稣来耶稣死又是什么意思？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他说，若是没有复活，我们仍然在罪里。甚至十八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是过去已经过世的所有的圣徒也都灭亡了。这个灭亡的意思也就是与神隔绝，大卫与神隔绝了，亚伯拉罕与神隔绝了，是吗？摩西也与神隔绝了。他是说不可能的事情，过去的圣徒他们难道都已经灭亡了与神隔离了吗？不对，他们与神同在，摩西与神同在，亚伯拉罕与神同在，大卫与神同在，将来我们也要与神同在，这叫做复活。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信仰就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只剩下一些就是说很苍白的口号而已，希望大家做做好事，做做好人，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然后他最后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是说没有复活的事情，我们活到不管几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肉体死亡了，然后结束。如果人生真的是如此，不再有复活的事情，那么做一个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比较起来，保罗说好像做基督徒比较更可怜。为什么更可怜？这是朝几种看法。从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觉得基督徒很可怜，至少以前的时候 有时候跟朋友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们常常给我这样一个反应。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他读材料系的，那么他偶尔也到我们查经班来，然后看他好像来的还蛮勤的，听的还好像也几乎快要入门了，然后说怎么样啊，要不要考虑信耶稣啊。哦，怎么办怎么办，道理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信耶稣亏很大的。我说吃什么亏啊？那个人呢，他说啊，有三件事情亏大。他这个人呢，有时候喜欢，他说啊，我喜欢看看武侠小说，好像做基督徒不能看武侠小说的哈。他说哎呀，信了主以后，这个剑仙，你知道武侠小说不是练剑嘛，哦，哇，这梦想自己那个，他说剑仙就做不得了，以后呢饭后一根烟胜过做神仙，基督徒好像也不能抽烟的，哎呀，神仙也做不得了，所以剑仙神仙都做不得了，然后有时候呢喝两杯酒做酒仙，酒也不能喝了，哎呀，所以你看亏大了。我跟你保证，等到我65岁或者70岁吧，肝不行了，不能喝酒了，肺不行了，不能抽烟了，眼睛花了，武侠小说不能看了，我就会信耶稣的。反正那时候剑仙也不能做，酒仙什么神仙都不能做了，那时候呢是最好的信耶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信了耶稣上天堂，反正这些事情都不能做，因为太早信耶稣亏大了。我相信那个人是蛮相信，不相信所谓的不相信是有死而复活的事情的，如果没有死而复活的话，真的是亏大了。那基督徒呢，真的是比众人都可怜，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别人可以不必做的，基督徒非做不可。譬如说要爱仇敌，哎呀，那个老公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就把他甩了休掉了，做基督徒还得爱仇敌，多累啊。那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基督徒难道不是比非基督徒更可怜吗？我也完全同意。当然我只是告诉我的朋友，我要为你祷告，希望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离开世界的话，你是得癌症慢慢的折磨而死，所以你还有机会最后一分钟的时候说肺不行了，肝不行了，什么都不行了，来信耶稣。如果你是心脏病忽然间死掉了，或者是撞车一下子死掉，都还来不及悔改的时候，你就通通泡汤了。当时半开玩笑的说了，但是我相信很多非基督徒是有这样的看法，做基督徒是真的比非基督徒更可怜。保罗好像似乎同意，如果没有复活的事，那我们信基督的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的真的是可怜透了，为什么做那么多事情呢？为什么受这么多，白白受这么多苦呢？如果没有复活，一切都是徒然。但是如果有复活的事情，如果有永恒，如果有这一切，那事情就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苦难，现在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在将来是换取另外一个更高的价值。那样的话呢，我今天为义受逼迫，我今天为主受苦，我今天为了信仰的缘故付出很多的代价，我今天为了帮助人认识这个真神，认识这个真理，以至于流血流汗都变得有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简直是白搞一场，这叫做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回想起来，不但在美国，不但在 Boston， 我说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名字上叫做基督徒，可事实上已经的信仰是空洞化了，已经没有真正信仰的一个根基或者实质了。不单在美国如此，如果你到了欧洲去看的话，那是更多的。从英国到法国到德国到北欧，这些国家都称为基督教的国家。在德国，当你要缴税的时候，有一栏你必须要填写，就是做归属的教会。在德国只能填两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有中国国内来的朋友说，嘿，我也不是基督教，我也不是天主教，我是无神论。在德国没有无神论这一栏，因为每一个人要抽10%的宗教税。 无神论也抽10%，你只是告诉我你要捐给谁。所以那个钱你勾好了以后，钱就自动进入，不是德国天主教的教会，就进入德国信义会的教会，那是德国国家教会。钱只能往哪边去，不会进你口袋里的。德国没有无神论。你说真的没有无神论？哦，德国无神论很多，80%，不过税都缴到教会去了。所以德国法律上是不承认有无神论者，你不是天主教徒就是基督教徒。当然德国南部大部分是天主教，德国北部大部分是基督教。总而言之，两个选一个。那在税捐处的调查表，你是勾了一个什么栏？礼拜天你去教会吗？你平常的生活上，你平常的各样的事情上，你是真正把自己看为一个基督徒吗？不，95%的德国人是不去教会的，80%-90%的法国人，80%-90%的英国人，80%-90%的丹麦人，80%-90%的芬兰人，80%-90%的瑞典人，一样的，都是不去教会。给他填宗教信仰，他一定会填一个不是基督教就天主教。他的信仰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从他的祖先留下来的。通常大部分欧洲人一生至少有3次会去教堂，大部分的人80%-90%的人都严格的遵守这3个。这3次去教堂，只有1次是用自己的脚走进去的，那是他结婚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脚走进教堂。当然偶尔有人可能某个新郎要结婚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车祸，所以用轮椅送进去的，这种是少数的，大部分是走进教堂去结婚的。第一次进教堂的时候，他刚刚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他带进教堂受洗了，婴儿洗的时候是人家抱进去了，第一次进教堂。最后一次去教堂什么时候呢？棺材抬进去了，他也进了教堂了。所以3次，出生不久，结婚的时候跟死的时候。当然有些人说，哦，我一生不止去3次教堂，为什么？我去了8次。哦，除了第一次跟最后一次，8次是什么？中间有6次，我结婚6次。那有可能他6次都去教堂证婚，再是吧？这是啊，那对，总而言之是一样的：结婚去教堂，出生的时候给他一个受洗，然后死的时候安葬。除此以外，他不去教堂的。但是他仍然名分上好像叫做基督徒。这是我们很多人，如果你从欧洲经过，或在那边生活过，或在那边读书过的时候，会感到一个困惑。你会觉得这些人不都是基督徒吗？是的，从法律上他勾的时候他是的，另一个角度来说，从宗教上他好像也是的，因为几乎人人在婴儿时代都受过洗，他不是受洗做天主教徒，就受洗做基督教徒，宗教上他也是的。可是你看他的生活上，你看他的言行，你看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怎么看就怎么不像。他也的确不像，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不是怎么会像呢？只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他只是存留了一些所谓基督教的，甚至连框框可能都没有了。那么你说他对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体认吗？有什么信心吗？我相信是没有的。到这个情况之下，他的信仰就成为一个空空的一个壳子，甚至连壳子都快要没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难道这不是比众人更可怜吗？这可怜不单说你没有得到这个福分或那个福分叫做可怜，这个可怜就是说，多么可悲的事情是你背着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名分，然而你的生活、你的行为、你的言行、你的举止，你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表达出基督徒这个名字，你不能表达出基督的任何的形象、任何的作为。从严重的来讲，这些人几乎是亵渎了基督的名字。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起历史，回想起现今的政治局势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回教徒对基督徒有那么多的仇恨、那么多的误解、那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是说回教徒那边的问题。我深信在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当中，做了许多的事情是不能够 让其他的人看出基督的形象。远的不说吧，近的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从欧洲开始，都从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开始，而所有打仗的国家通通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那理论上，在欧洲战场上，所有上战场拿起枪、拿起炮来打来打去的人，几乎90%以上、95%以上都是受过洗的，即使他是婴儿时候受洗的。可是这个信仰到底对他有任何意义吗？因此，保罗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带着这个永恒的价值，不带着这个永恒的审判，因为复活的里面也带来一件事情，有些人会复活得生，有些人复活会永远的死亡，带着一个审判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个，那世界上的人你随便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信仰的当中，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不再有永生，不再有复活，基督徒或者表面上的基督徒会比世人更可怜，会比世人更可悲，会比世人更可恶。因为我们会挂着一个名字，但所做的事情是完全违反那个名字所应该代表的行为。所以从历史上来讲，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从20节开始，保罗把问题转了一个方向，其实这边好像他在讲一个神学方面的，或者说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的问题。他要强调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不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个事实跟证据的问题，因为上次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讲过了。他强调说，耶稣基督复活来讲，这是一个神学上、信仰上对我们到底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要呢？20节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属基督的。然后当然还有这个其他的。总而言之，他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是，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当然你说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吗？耶稣不是行过神迹让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不是让拉撒路复活吗？所以复活的事情在耶稣基督自己钉十字架以前就做过几次死而复活的事情。为什么说耶稣是第一个死而复活的？我们说的意思是，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不会再死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拉撒路又死了。那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那还是死了。任何一个所谓神迹奇事类的从死里复活的人，最终肉体还是会死的。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肉体再也不死了，除了耶稣以外。对，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不再死的，在他之前甚至在他以后，在人间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从死里暂时的复活，又多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死了，没有一个肉体不死的。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不再死的，他这个死称他为睡了，所以耶稣成为第一个死了之人然后复活的一个好像出熟的果子，第一个开路先锋，第一个突破死亡的这种极限的。然后他就提到，死亡是从一个人来的，从亚当带进来的，他犯了罪，死亡就成为人间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所以死是从一个人来，复活也是因着一个人而来，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称耶稣为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是说第二个好像代表人类的一个先锋，代表人类的一个。当然所谓的第二亚当，我今天不花多时间谈，因为这个真跟那个摩门教的教义有点关系。摩门教教义就强调，摩门教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摩门教不相信三位一体的， 所以耶稣不是神，那耶稣是谁？他就称他为第二个亚当，就罗马书所说的第二亚当。那什么叫第二个亚当？因为亚当是人，所以耶稣是人，不是神。但那个不是罗马书的意思，也不是这里的意思。总而言之，耶稣跟亚当成为两个代表，亚当成为人类的第一个人类，但他也代表着整个的人类集体来讲，他犯了罪，人类就进入罪的里面，然后我们在死亡的里面。耶稣基督成为第二个人类的代表，因为他完全的神，但他有完全的人性，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为第二个代表人类。那因为他完全的顺服，所以呢他从死里复活，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依附在耶稣基督里面，因此罪得赦免，因此跟他一起复活。所以复活不是我们个人单独的事情，是因为依附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在基督里我们得复活。他成为了第一个代表能够从死亡当中胜过的。所以众人，所以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所代表的里面所有的人类都死了，都跟神隔绝了，但是同样在基督里面众人都复活了，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的缘故。只是第一个众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第一个众人是所有的人类，第二个众人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是所有的人吗？基督徒、非基督徒、信主的、不信主的、佛教徒、回教徒，所有的人，什么都不信的好人坏人都复活了吗？这边他强调在下面说的23节说，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众人都会复活，但这复活有两个结果，详细来看到启示录，所有的人都会从死里有一个复活，但复活之后有一个审判，基督徒在这个复活之后就进入永生。所以圣经上启示录特别提到，基督徒没有第二次的死，我们有第一次的死，第一次死的什么？就是我肉体死的时候，叫做第一次的死，没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跟神隔离的死，没有。但是其他的人虽然复活接受审判，然后呢那些跟神没有关系的就进入永恒的死亡，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不是肉体的，第二次的死是一个灵魂上的与神隔离的死，进入与神隔离的世界。基督徒没有第二次的死，所以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的复活就跟耶稣基督一样，那一次的复活就不再有死亡了。拉撒路的复活还有一个肉体的死亡，寡妇的儿子的复活还有一次肉体的死亡，我们将来死后的复活不再有第二次的死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都要复活，而且这些所谓的复活不再有死的这些人都是属于什么呢？二三节最后一句话所说的是那些属基督的，只有属于基督的人，我们跟他复活了以后不再有第二次的死亡。这个是一个信仰里面他经过这样一个解释，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有这么紧密的关系，切不开的。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不复活，那意义是什么？哦，当然他是神了，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不会死啊，所以死而复活好像很简单，但我们不是。那么哥林多信徒有些人这样说的时候，保罗强调说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赎罪祭，赎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也成为一个所谓出熟的果子，或者一个开路先锋，突破死亡进入永生，我们是跟着他走进去的。那如果他复活了我们没有，好像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有一个隔离在那里了，他进入永生我们却不能进入永生。所以他说不，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也复活，他复活带着一个新的身体，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新的身体，是一样的。这个是当然35节以后我们下一次会谈到复活的身体带了一个什么样的身体，不过基本上的关系在这里。然后24节说最后末期到的时候，也是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说那时基督要把一切的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然后把国交与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据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服了他，那时指自己也要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在为万物之主。后面这些话有点绕口令一样，绕来绕去，其实意思很简单。所谓的叫万物服他的，就是父神，父神让万物服在圣子耶稣基督之下，耶稣基督自己也服在那一位叫万物服他的父神之下。意思是简单这样讲。那么这个当中，当然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要把死亡消灭。你说死亡也不是一个人，死亡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怎么把死亡消灭？听起来很奇怪哈。你可以把一个东西毁灭掉，你可以把一个人杀掉，一个有形有体的东西。死亡不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人，也不是一个动物，也不是一个物件，你怎么把死亡消灭？他的意思就是，最终这个死亡，我说过的是与神隔离的一个东西，不是你肉体死亡的那种死亡，是与神隔离的一个隔阂。最终耶稣基督把这个死亡拿去了，那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就再也没有隔阂了，没有这个隔阂，不再有这个隔离的，他把这个取掉了。在这个之前，死亡是存在的，包括肉体的，包括灵魂的，都是存在的。所以中国人所说的生离死别之痛就在这里。当一个你所爱的人离开你的时候，即使是身体的离开，你会心痛，你会难过，因为这是隔离。但将来这些隔离没有了，死亡没有了，这是最后神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当讲完了这一切以后，最后保罗再一次最后的一些提醒，最后的一些吩咐，29节他说，再一次回到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的话，他说不然那一些为死人受死的将来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为何为他们受洗呢？这句话大概是这一段今天所谈这段圣经当中最有争论性的 一句话，也是最不清楚的，到底保罗在说什么？什么叫做为死人 受洗？那很多的注释书都要讨论这个问题，据说有40多种可能的答案，40多种。但是练完40多种就不知道练多久，然后练完以后我相信越练会越糊涂的，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第一，历史上从来没有找到过任何一个历史的证据，初期的教会在任何地方曾经有过为死人受洗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圣经上除了这里提到这样一句话以外，也从来再也没有提过关于替死人受洗或者为死人受洗的事情，也没有。所以这句话呢，因此可能必然有一个历史的或什么一个背景，保罗在说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都知道，保罗知道，就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当时有一些人这样做，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做等等。另外，单单从这一节圣经来讲，保罗没有说这样做是对或者错，他强调的是什么？因为在我的 讲义里面你会注意到哈，29节他用的一个受词吧，他是用什么呢？或者名词吧，他说是他们。因为你知道29节提到用他们，30节32节提到我们，我们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为什么我们要天天为福音冒死呢？就提到我们。那这边是提到他们，当然最后33 34节的时候是提到你们，所以有一个他们、我们跟你们。因此29节说，为什么那些人、那些他们要为死人受洗呢？所以那些他们显然不是保罗，保罗没有说我这样做，也不能说我赞成，他也甚至没有说你们哥林多的信徒你们这样做，他说他们。所以这个他们可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这样做，或者是哥林多教会听说过在别的地方有人这样做，保罗只是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不对，他没有批评，没有责备，只是从整个的信仰来说，为死人受洗 好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受洗是代表悔改然后归主。已经死掉的人怎么去悔改呢？难道我活着的人可以替死掉的人去悔改吗？然后我活着的人可以替已经死掉的人让他去信耶稣吗？从整个圣经的道理来看是不搭调不合逻辑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说为死人受洗显然不是基督教正统的教义。但是有趣的是，今天摩门教是用这个教义建立这个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或者说他们就做的事情。我想在 Boston 的人，你如果走二号公路，你不会忽略掉在二号公路快到 Boston， 在那个高高的山岗上走一个高高的摩门教的教堂，有谁经过他的时候会没看到吗？在Arlington 跟那个 Belmont 交界上最高的山坡上有个最高的教堂，曾经盖了两三年，那是摩门教全世界第100个教堂，100个，所以是非常有纪念性的。可是你不知道那个摩门教的教堂在干什么用的，那个教堂不是做礼拜用的，在那个教堂里只做两件事，唯独不做的是礼拜天做礼拜，礼拜天没有人的。他们平常做什么呢？一个是结婚的时候用的，第二个为死人超度的时候用的。他们叫做 temple， 摩门教的 temple 不是礼拜堂。一个是结婚，当然要在里面结婚很特别的，不是你要找个时间登记一下就可以了，不，你要非常严格遵守摩门教所有的教条教规，按时候奉献。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要为了调查摩门教，我们上一门课要去调查各种异端，所以摩门教是我研究的题目，所以我找了很少数的一个中国的摩门教徒，因为摩门教的中国人很少，而且在美国更难找到。我找到了一个，我去跟他做访问调查，谈到一件事情，他是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我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自己把你自己归类于什么样等级的摩门教徒？这个问题也许不太好，不过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问才更恰当。他想一想就说，我这种摩门教徒就是将来如果我要结婚，我不够格在那个 temple 里结婚的摩门教徒。那我说，请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够不够格在 temple 里结婚？我说，你不是所有的摩门教徒都可以在 temple 结婚吗？哦 no， 那不一样的，我们有很多规矩的。奉献每一个月 24.5%， 每一个月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不够资格在 temple 里结婚。我说他怎么知道你 24.5%？ 笑一下， IRS 的那个1040 form 我要交给教会的，就是 IRS 报税表我要交给教会的，公司给我的 W2 form 我要 copy 给教会的，所以我收入多少教会都知道，然后我的奉献多少教会他们知道了，那一算就知道你奉献多少。而我呢，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这是第二个犯规。你要按时去聚会，他会登记的，缺席太多的，所谓太多可能一个礼拜少一，他不是每个礼拜天呢，每个礼拜天还有礼拜三晚上还有聚会啊。他说我不常去，所以呢这一点我也不够格，所以聚会缺席长老就负责点名的，长老负责算你每一个月奉献多少 percent。 所以他说这两点我就已经不够格了。那我说 temple 结婚有什么大不了了？哦， temple 不但是漂亮，你看全世界只有100座 temple，然后那 temple 很漂亮没有错，但是在 temple 结婚的人，摩门教相信每个人都上天堂，只是有三层不同的天堂，所有的人都会上天堂， yeah， 连 Bin Laden 都会上天堂，只是他天堂是第三等的，第一等的天堂，最低的天堂，这个魔鬼都会去的，这天堂再叫天堂。第二层的天堂是好人会去的，哦，你们这基督徒都可以去的第二层的天堂。唯有在 temple 结婚的摩门教徒会进到最高最漂亮的天堂，所以在 temple 结婚保证上最高天堂。我大概只能够格跟你们差不多到第二层，他跟我这样讲，因为他是摩门教徒，我是基督教徒，那你也可以进天堂，我也可以进，不，我大概进第二等而已啊。 我大概不会跟宾拉登在一起的时候。哦，所以他们很严格的规定在那个 temple 里结婚。哦，后来我读书才知道，原来 temple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死人的，替死人超度。他们真的是叫做超度。超度是什么？当然仪式跟佛教不一样，不过超度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追踪你的历代祖宗，找到了一个名字，然后你出一笔钱，你就说我希望那一个祖先他死后也进到天堂。当然到他的规矩就是说第一层第二层到第三层去了啊，出一笔钱办个仪式他就上天堂了。所以摩门教有一个全世界最完整最庞大的家谱的系统。当然我试着查过中文的，我试着真的去查过，就发现他的中文资料不太多，当然这个语言的问题。不过如果你是英文的，不管是法国来的、英国来的、爱尔兰来的，你任何的英国的名字，叫英文的名字，甚至苏联的人，你要印你的名字进去，你可以找出祖宗十八代。哇，那个电脑系统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很有意思。他为什么建立一个电脑资料库，让每一个人去找到你的历代祖宗呢？就是因为他要替祖宗、替死人超度。那你说我会不会不要替我的祖先，我要替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去超度呢？理论上也可以，不过大部分都是为自己祖先。当然有很多很有趣的问题，我还不知道答案，因为我下次要找一个摩门教徒真的去做这种事情，是说你超度那个人，搞不好他已经在第三层天堂，你还替他出一笔钱，他已经去了，你干嘛出钱？或者他去哪里你也不知道。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没钱呢？ Sorry，你没钱，他只好在地狱，或者说最低层的天堂，就等于像地狱一样哦，他就只能留在那儿了。所以有钱就好办事儿。哦，所以这个是赚很大笔钱的。所以你看那个 templ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这是摩门教有个教义，怎么来的呢？当然跟他的创办人史密斯约瑟有关的。这个 long story 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史密斯约瑟这一个他的所谓的创办人。在没有创立摩门教以前，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的职业是盗坟的，就是挖坟去盗挖宝的，就把死人坟墓棺材打开，然后里面有很多陪葬的时候有很多珠宝，他专门做这个的。在摩门教的历史里面，他们没有否认 Smith 约瑟原来是干这一行的，所以可能他对这些什么死人啊、坟墓啊这种事情情有独钟，还是干什么，然后抓到这一节圣经，只有这一节，我说整个圣经什么都没有，就这里有，然后把这一节圣经发展成一个他们很独特的一个教义，然后为死人超度。那盐湖城有一个电脑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中心，专门储藏全世界理论上是所有的人的家谱。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所以你姓张姓李，你不妨去试试看，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你的祖宗八代。当然很难，因为中文英文的问题，台湾中国人的家谱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了，老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家谱呢？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当他们在西方国家的那种家谱，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就是要为替死人施洗。但从教义本身来讲，这是很有怀疑的。当然后来接下来保罗就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不但是为死人受洗变得没有意义的，甚至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为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31节他说，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的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就说如果没有复活，死人不复活，他下面就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句话其实是保罗引用当时希腊一个古代的一个哲学家，一个诗人所引用的一首诗。那个诗人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叫做物质主义者，一种享乐派的人，他们的人生就是一死百死，一死百死，一了百了，所以每天就是吃吃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是他们的那种哲学家所引用的。那保罗就说，假如没有复活的事，那个人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要死了。 啊，他的意思并不是保罗真的这样相信。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为福音所受的苦都成为枉然，都成为没有意义的。当然最后保罗因此下的结论就说，33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谨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因为的确当我们把复活的事情，把永生的事情放在一边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变成堕入一个放荡不羁，堕入一种犯罪的行为里面去。因为不再有永生，不再有审判，不再有所谓的时候的一个审判的话呢，那当然我们完全看到今天我们就很容易放纵自我。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不要自欺，不要放纵，然后我们要洁身自爱，做一个圣徒。因为将来我们要面对神，若是我们是真正属于基督的，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会有一个永生，这是一个确实的一个盼望，这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柱石，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当我们等一下要领受圣餐的饼和杯的时候，主再一次提醒我们，你为我们不但死在十字架上洁净我们的罪，你也为我们的缘故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失去这样一个盼望，也不失去这样的一种对你的认识，免得我们所行所为得罪你，也羞辱你的名。主，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在这个世上能够谨慎的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因为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来荣耀你的名，你所赐给我们的机会在这世上来经历，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主，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